每天十分钟，遇见更好的自己。天下文化 Podcast。
大家好，我是林雪文。进入呢三月底，即将来临来第二季哦，2024年第二季。我想哦，所有人在2024年最关心的，当时美国大选哦。那美国呢，其实现在的美国真的很不像以前的美国哦。所以今天我想谈的两则新闻呢，其实都跟美国有关哦。那大家也看到呢，在一个礼拜前，美国的财政部长 LeMayer 在柏林的会议上公开对欧洲很多国家说：“你不要再去猜拜登或川普谁会当选总统，谁当选，美国的保护主义都不会变哦。”所以今天第一个我要谈的呢是美国。的保护主义呢？接着呢，我们再来看一看美国跟中国之间的科技或技术的互掐，到底台湾应该怎么办哦？这两则新闻有点关联性，但是呢，其实又有点方向不一样哦。因为最近呢，其实美国确实发生了不少新的新闻。3月13号哦，美国通过抖音强迫切割案后不到24个小时，拜登接着宣布他反对日本自铁并购美国钢铁的交易哦。那3月20号，美国联合钢铁工会马上哦就宣布要支持拜登了。所以大家都知道哦，其实这一次拜登就是为了拿到另外一个摇摆州的选票，宾州哦，所以才反对美国钢铁案的购并案哦。所以背后的理由都是为了美国国家安全吗？当然不是，主要还是为了选举政治考量哦。说白了，拜登或者是美国的保护主义看起来越来越明显。不过，拜登的保护主义还加码了巨额的产业补贴哦，其实它不是单纯的保护主义哦，这种混乱的状态哦，看起来还会持续。产业政策介入哦，其实非常棘手，因为它涉及了政府利用补贴制定投资的决策，而哪些国家应该分享这些利益，哪些国家应该被排除，在拜登政府明确方向之前，其实国际上的焦虑感是挥之不去的。面对西方保护主义的崛起于全球化浪潮的台湾产业，尤其科技产业哦，确实到了一个改弦易辙，必须有不同战略的时候啊，以免陷入左支右肘的一个局面啊。我们来看国际媒体怎么看哦，这个所谓的美国的保护主义哦。CNN 的标题写的是，拜登表示，美国钢铁公司仍应该由美国拥有，这是至关重要的。然后另外呢，经济学人的标题写的是，不确定的政治利益并不能成为糟糕政策的理由哦。所以经济学人是非常看不下去的。伦敦金融时报的标题是，美国保护主义猖獗，如果拜登阻止新制铁交易，他可能会破坏健全的经济政策和对关键盟友的支持哦。很多人当然会因为这样子害怕嘛哦，因为日本本来跟美国是最亲近的哦。事实上，自从去年12月哦，日本的新制铁本来要宣布哦要购并美国的钢铁消息，这个曝光之后哦，反对者就很多，尤其美国那里哦。3月14号，美国的这个拜登总统哦，竟然也加入了阵营。公开说企业国有化非常至关重要，其他人包括工会也认为美国所有权是保护当地就业和投资的最佳方式。大家会不会觉得有点像以前的中国，美国骂的中国啊？那拜登的表态其实真的非常耐人寻味哦，因为事实上他根本就没有权利说这些话哦，而且美国总统在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完成审查前就说这种话，这种行为更是很罕见哦。那当然呢，很多人都说美国钢铁工会，那你不能小看呢，因为里面包含了全美的金属、采矿、橡胶，还有其他产业的85万名工人，而里面呢最重要在宾州另外一个关键的摇摆州哦，所以阻止钢铁交易的成本哦。那我觉得呢，其实是很高的。我觉得拜登没有想清楚，不过也有可能啊，他怕选输啦啊。你这种限制资本的自由流动，意味着钢铁生产效率会降低，而且呢，消费者的价格会上涨。事实上，日本已经承诺不裁员，而且计划增加投资。那你连日本都这样对他，你说其他人会不害怕吗？川普和拜登呢，都在计算任何单一动作，那么为了带他胜选的这个机会哦，这就是为什么一个干预完了接着一个干预，以正当理由做坏事呢，是政治界最古老的一个陷阱。没有人知道，为了赢得选举，拜登后面还有多少专断和不明智的政策。那美国本来呢，在全球是一个自由主义的模范哦，那市场经济的典型，强调政治不能介入经济，那民营企业应该享有绝对的自由。那现在美国越来越像以前他骂的中国或者越南一样，由国营企业主导一切，但是美国的走向却越来越由国家政策主导一切，看起来是更厉害的哦。那美国跟其他国家的经贸冲突也开始升高，本来跟中国大陆之间就已经有很糟糕的一个情况，他现在连最好的盟友日本都这样，那你说怎么办哦？亲如美日之间如果也因为政治考量而起冲突，那这就是近日关于美国钢铁大家会很 care 的一个原因哦。当然啦，目前这件事还不算结束哦，因为还有一些外交的斡旋哦。你譬如说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4月初会去白宫哦，那跟拜登举行高峰会，那对岸田来说，这也是扩大自己美国安保合作，拉抬自己 己的机会。那岸田文雄到底有没有那么聪明，我想我们很快就会知道哦。不过呢，最后要特别注意的是，看在北京眼中哦，肯定有一种美国不过如此的感觉。目前针对包括抖音啦，中国商务部已经表示美方应该尊重市场经济，大家会不会觉得有点错乱啊？美国在做中国的事，中国在讲美国以前讲的话哦，这真的很讽刺哦。因为中国大陆长期以来本来呢，很多人认为它歧视外资企业，现在竟然公开指控美国。但从抖音、电动车还有美国钢铁的例证，不由得大家承认美国也已经开始越来越保护主义，看起来全球化真的死掉了，自由化不见了，再一次得到了明证哦。那 based on 这样的东西，我们就来看看美国最近是不是又开始掐中国了。真的，3月30号，美国拜登政府修订了5个月前制定的出口限制哦。那目的是什么？当时让中国更难取得美国的人工智慧的晶片，并阻止中国取得这些 AI 技术之后，拿去增加解放军的能力哦。那事实上，在这件事情发生的两天前，美国商务部官员已经在年度会议上表示，针对关键晶片生产工具哦 ，facility 哦，美国开始请求盟友阻止各个企业为中国客户提供维修 after service 和 maintenance， 哇，这个问题就很大了。很多人就说 ，ASML 肯定很紧张哦，所以怪不得 ASML 已经说，如果你荷兰不做一些不同的想法，我要挪出荷兰哦，你就知道这问题多大哦。那美中科技的竞争真的已经从技术管控扩大到投资限制。曾经担任美国在台湾的在台处的这个 AIT 的前处长这个包道格就公开指出，美国政府过去说的小院高墙，现在已经变成了大院高墙哦。全球科技的发展碎片化、巴尔干化越来越严重，这不符合美国利益，也不符合全球利益。那面对这样的情况，台湾怎么办？台湾是科技业一个重要的一个 hub 我们看看国际新闻怎么说。路透社的标题写的是美国更新对中国人工智慧晶片和工具的出口限制。CNBC 的标题是中国的新指导方针禁止政府电脑中使用英特尔和 AMD 的晶片，哇，互掐互打哦。南华早报新加坡的，它标题是美国敦促各个盟友禁止企业为中国提供关键晶片的制造工具。那事实上大家都看得很清楚过去五年美中两个世界超级强权一直在进行一场世界政治跟经济霸权的争夺战哦。先是贸易制裁，后是科技封锁，双方都以外交优势各自拉帮结派扩大牵制。那这场争夺战的前半场是美国主导，中国被压着打，几乎喘不过气来哦。不过现在看起来鹿死谁手犹未可知，因为变数还很多。那当然站在台湾我们最关心的不是谁赢谁输，而是过程中台湾会不会受到影响那美国众议院呢以压倒性的投票通过要求抖音限期跟母公司字节调动分拆，否则要退出美国市场。那美国商务部长雷孟多呢也主张大幅提高由中国或者经墨西哥加工进入中国的廉价的电动车关税，所以其实整个情况是越演越烈。继川普封锁华为这些通讯产品大家还记得，拜登看起来是加码扩大封锁线到高阶半导体生产设备、生物识别资料库，甚至人工智慧看起来是全面防堵那当然啦，中国面对这样的情况看起来也是置之死地而后生习近平看起来已经下定决心比较愿意自行研发并全面采用自制的基础科技平台，未来不会再采用西方的电脑作业系统、关键处理器的晶片、半导体生产设备，甚至企业资源规划软体，看起来要跟美国或者盟友整个切割那中国呢，中央也已经向内部干部发表了所谓79文件要求所有政府机关及国营事业你不能再使用美国制的软体，包括作业系统我刚才前面提到的那当对美国很多在中国想要赚钱的企业来说，哇，打击就很大那看起来我们面对的未来是一个世界两套系统，这会成为常态。那事实上呢，中国在两会期间也已经再次强调未来会全面推动所谓的新质生产力，里面就包括了人工智慧还有推动供应链的自主化那这两项重要的政策就是为了让再入投资的台湾企业你要开始去想到底是商机还是威胁。那这种当中看你企业的战略是什么那美国对中国技术的封锁，特别是在半导体和先进封装领域对台湾的一些相关科技我觉得影响会比较大，所以要注意他们的业务和收入会不会受到影响。那中国到今天呢，其实大家不要忘记还是台湾最大的贸易伙伴，而美国也是台湾重要的贸易伙伴和安全支持者，所以美中科技加剧呢，不可能台湾没有影响。你到底要怎么从里面去做出选择，对每个企业来说都非常的困难。如果中国对美国企业像我刚才前面提到的什么英特尔、微软、 还有 Dell 都开始反制哦，那台湾企业就会因供应链的中断而面临压力哦。那面对外部压力，中国科技的自主化和创新会变成一个很大的变数。那它到底能不能突破？如果不能突破，又会怎么办？那中国的去美化行动到底再过来会怎么发展？那这些已经在中国有大厂的台商又要怎么办？那最近越南的政治又不大稳，我相信很多人都会有点担心哦。那最后我要特别提醒的是哦，数位人民币的发展。随着中国加快数位人民币推进哦，而且开始拉拢中东地区，还有包括巴西、印度、南非这些金砖国家，那对未来的金融体系也会产生影响。那台湾企业你也要准备好，你要怎么去适应数位法定货币哦，所谓的 CBDC， 因为这不但是技术问题，也涉到法律和规范，还有两岸问题哦。总而言之，两大之间难为小。台湾应该重视自己的利益，不要再因为政治原因放弃经济自主性。台湾企业现阶段最该防范的，其实就是避免成为两强相争中的最大牺牲品哦。所以今天我跟大家分享两个新闻，说起来有一点哦，殊途同归，有一点牵连，但是我觉得两件事情呢，其实未来的发展方向是截然不同的，大家还是要注意。那照案例呢，我还是推荐一下经济选哦，这一期有两个封面故事哦，我都很喜欢，所以我简单两个都跟大家说一下。那在全球版本的封面故事是聚焦人工智慧医疗哦。那封面设计就很有趣哦，你会在粉红色的封底前看见一个穿着医生服、披挂着听诊器，可是头顶上却是一个荧幕视频的奇怪画面。那上面有几个白色字体 ，AI 人工智慧医生终究有一天会跟你见面，代表现在还不会跟你见面哦。那在封面故事上呢，这次经济学用的序论第一篇，还有呢由经济学负责医疗跟制药板块的编辑哦，叫 Natasha Loader。带领团队编写的科技季刊五篇文章，所以总共有六篇文章。那如果大家想看看哦，本来呢智慧医疗是充满了美好的想象，因为你整个包括呢你会有个人化的更好的病患资源啦，更快的药物发明啦，还有更高的医治的效率哦。那现在这个世界人工智慧所到之处，每个都充满兴奋。不过经济学在这一个封面故事里面提醒我们，里面还是有很多的变数跟挑战哦，你不得不防哦。那欧洲版本的封面故事谈的是欧洲经济哦，他这次用了序论第二篇，还有财经板块第一篇哦。财经板块第一篇通常是也是蛮大的文章哦。那整个标题就告诉我们答案，他觉得欧洲经济现在面临的三重打击，哪三重？能源危机、中国禁逼和川普恐慌哦。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其实不妨哦，把这个封面故事两个都蛮好看的拿来看一看。以上就是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过去一个礼拜比较重要的财经新闻哦，两篇哦，希望大家喜欢。我们下个礼拜见。